他从小就在文科方面表现优异，更喜欢听广播，那时起他就立志当一名电台播音员。80年代，他终于如愿以偿地考上并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一所中国培养专业主持人的顶尖大学。大学毕业后，他却被发配至辽宁广播电台做播音工作。80年代末，他又回到了北京，在一所郊区广播站工作，一干就是8年。在这期间，他甚至萌生了改行的念头。90年代，他又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进入北京电台从事新闻播音工作长达20年，是典型的科班出身优秀的职业播音员。2015年，他来到本台担任早间节目的播音员，至今又是长达10年之久。他喜欢听音乐，更喜欢没日没夜的追剧。他的人生格言是自然不做作。五味杂谈特别节目追梦人，本台节目主持人话筒背后的故事，有请本台著名节目主持人和我们一起追梦。
各位午安，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礼拜一五味杂谈特别节目，本台节目主持人话筒背后的故事。那么今天和我们一起来追梦的是本台著名节目主持人，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
素芬。
欢迎欢迎
素
芬姐。哇，你看我们的网友马上就有说，是不是今天早上听到的那个声音？
哎呦，
就是来了，
你看一下子猜到了。
对，
为什么呢？因为作为播这个节目主持人可能形象各异，但是作为新闻主播，
哎，
形象比较统一啊。哪一点呢？一看是端庄秀丽，这是必须要经过严格挑选的。哎，苏芬啊，跟我们听众先打个招呼，大家先听听你的声音。
嗯，听众朋友好啊，我今天说话注意，因为我平时一放松啊，很多听众都说我北京腔特别浓，
哎呦，
不爱听我这北京腔，
哎呦，
就爱听我说我新闻那样说话好听，所以我今天得特别注意，你们俩得随时提醒我啊，我会随时掉进我家乡的那个语言的模式里头。
哦，那您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对，因为我是出生在北京，
哦，
而且我这个北京的这个特色还特别浓，浓在哪儿呢？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那老师就说，
嗯。
其实我是二代北京人，我是出生在北京，但是我的父母并不是北京人。他说：“哎，你不是完全就北京人，你怎么满嘴的胡同串子味儿？
胡同串子
北京啊？
哦，对，
啊，
对，北京那个平房，他们都管叫就是
胡同
串啊，叫
胡同串子。
说我那典型的胡同串子味儿，然后我自己不知道，因为我从小就在这语言环境里长大，然后别人怎么说我也怎么说，所以我今天得特别注意。你们俩，
哎呦，你还真别说啊，你看我们所了解到的呢，三位女将就是来自于就是毕业于北京广播学大学，现在是传媒学院啊。
对，
就是，毕业你看雅娟是
雅娟，
对不对？也是北京，但是雅娟不是北京人，
雅娟是，
然后就是赵瑞，
甘肃，甘肃，
哎，赵瑞是北京人，但是听起来呢，
哦，
好像还是素芬的北京话更加的浓，但是其实在播音过程中我还真没认为他是北京人，
嗯，
因为他毕竟呢他播的字正
腔圆，
啊，
对，这个真的是
对无愧于说咱们中国培养出来的优秀的这个新闻节目播音员啊，
嗯，
所以但愿我今天说话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但是素芬姐，我就有个问题，你看我听你说北京话，我是听不出来，
嗯，
但是说有什么特别的北京的俗语是跟我们普通话还不一样的吗？因为我知道，比如北京什么豆汁儿，豆汁儿那种，哎，
对，可能你知道你要问我这句话，就让我特别困难，
哎。
这困难在哪儿了，
是
因为我是不自觉的，
啊，对，
对，嗯，比如你要说让我特意说北京话，哎，我说那哪句是北京话，哪句不是，
那
我还真不知道。
比如说什么，
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话啊，因为他是台湾人，他说你说话为什么老说北京土话？我说北京土话了吗？我根本不知道。
对，
其实我了解到，你看，嗯，北京人讲话非常溜，推胡同是砍大山，那是北京人的一大，
对对对，
一个一绝。但是呢，
嗯，
你看啊，北京人比较喜欢什么呢？他会吃字。
哦，对，
您哪儿人呢？
哎，
您哪儿？我们东北人说您是哪儿的人呢？
对，
您是哪嘎的人？
哪嘎的？
咬的特别清楚。
哎，对，你是哪儿人呢？
哪儿人？
哦，
你看，
对，
你看我们原来广院叫梆子井那个站，我们叫梆井，
嗯，啊，梆井，
梆井到了，
哦，
就把那个字给吃了，给咽了。
他们说那个中央电视台嘛，叫北京本庄电庄台，庄台，
对，
庄台成了庄台，
庄台的，
哎，对对对，
啊，是。
所以这就是北京人，就是我觉得很多人，你看我 待会儿说我到东北的这段经历，就人家老天天笑我说话。
哦哟，
在东北人还敢笑你，这个东北人真是不自量力。
那就是从小在北京长大，
对，
然后之后呢，就是个人的喜爱，就是非常喜欢文科，特别尤其喜欢听这个广播电台。
而且我喜欢到什么程度？就那时候我听那时候广播小说，我们那时候还苏联的那种收音机呢，就是经常没有声音，听着听着就得给一巴掌。
哦
哦，
我不知道你们可能都比我小，
我比你大多了。我那时候那年代叫戏匣子，
哎，对，
是不是？
对，我们都叫匣子。
哎，
匣子，匣子，
收音机是太文明的话了。哎，就是听那回家去听匣子，永远是那么说。
是。
然后我听那个，就当时我们那个苏联的收音机，也现在说收音机了，我已经变了啊，就经常给他要，就差上缴了。经常说着说就没声音了。
哦，就是戏匣子，听一听好像不拍一下没有声音。
对，
哎呦，
然后我就爱特别听那个，就是那个匣子里那小说，
哦，
播讲人
啊，评书什么。
后来上广院，我就居然碰到这个人，哎呦，
哎呦，
觉着，我当时就激动的，然后我就看着经常发愣，我就说，哎呀，这个人就是在我在那天天如饥似渴的啊，
嗯，
我的小时候天天放学回来，第一件事先把那匣子打开，听那个叫《新来的小石柱》。
哦，
那个小说
这我听过，这
你听过吗？
因为是一个体操选手，
对，他是农村的，然后他因为为什么，哎，他这名字很像他那个身体就特别僵硬，
嗯，
他不适合搞体操，后来变成一个优秀体操运动员。
嗯，
我当时听得如醉如痴的，
哎，
而且回来根本连饭都不吃，就趴那儿就听。
哦，
但是我不知道今后就居然啊，我也进了匣子里。
对，
哎呦，你看从小有一个梦想，就是 哎，一直想说，你看幻想着这些匣子里的人，哇，是有多么的神奇，居然他在匣子里呢，那种这个空间当中能够发出这样的声音，居然某一天他自己走进了匣子，
对，然后
那么考上了全国最著名的培养广播人才的一个，
对，而且当时是全国唯一的，
嗯，
不像后来就是啊遍地开花了，
哦，上个省
的
各个省，
啊，
对，各个大学里面都有
好多学校都成立了什么播音系，啊，
播音主持专业，
但是就是广播学院当时是，
嗯，
因为我们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就是我算第四批吧，前四批，
嗯，
那时候大学就特别的少。
哦哟，
像我们那专业那真的也是考进去挺难的。
哇，你看这么一提的话，我相信收音机旁的这些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记得，比方说罗京
啊，
比方说
都是我们的校友，
都是你的校友，是你的学长，
对，
啊，
罗京、李瑞英，
好厉害呀，
薛飞，
哎，
好，薛飞，
杜宪，
杜宪
都知道吧？
那毕业于这么著名的广播学院之后，经过国家的所谓的分配，然后第一份工作，哎，
嗯，
他分到了哪里，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再一一来追问我们的素芬，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今天跟我们一起追梦的是著名本台的节目主持人，
嗯，素芬啊，也欢迎大家透过我们洛杉矶 AM 1300中文广播的 YouTube 频道，跟我们一起这个一起访问我们的素芬姐，因为你看平时只听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大家都很好奇素芬姐到底长什么样子。
嗯，
今天您到我们直播间里，就能看到一个非常端庄，这个非常秀气，非常漂亮的我们素芬姐。哎，而且她今天也很奇，就等于是素芬姐她不太适应，因为她坐在桌子内角，平时都是我这个位置，对不对？然后看一下网友，我们的这个King K 哥他就说：“哎呀，蛮喜欢听素芬播报早上的新闻，富有感情色彩。他播报中新闻带有口语，普通话很标准。”然后我们的 Allen 哥说：“他是好熟悉的声音，每天早上打开收音机，听见声音好专业。”这个播新闻的声音，平时说话的声音有点不同，都好听。然后我们的 Lucy 王，他就跟素芬姐一样，听到这个广播剧，他说苏芬说小时候听的广播小说是不是新来的小石柱？
哎，
说的太对了。
然后另外我们对什么的叫应该叫易泰，他说有水准的播音主持者。
哎呀，哎呦，
感谢大家，对，如果大家对素芬姐有什么问题的话，
谢谢，
也抓紧机会来上到我们 YouTube 直播间里来。发言发问给我们素芬姐，
是没错。
啊，但我有另外一个问题，素芬姐，就
是
说刚才伟明哥说考到什么广播学院，
对，
这个是很多人的梦想啊。问题是当时那个年代考上北广，或者说当时叫广播学院，对不对？
对
对，北京广播学院，
现在是北京
传媒
大，
现在叫
传媒
大，
中
国
传媒
大，中
国传媒大，
当时北京广播学院。
哇，
那是不是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太是了，因为你知道，首先我是属于不了解这个行业啊，
嗯，
我就是一个单纯的喜欢。我为什么说我刚才跟你们说一句话，就是说， 最不应该考上的考上了，最应该考上的没考上。
为什么？
就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吧，我考的时候是我自荐，自己推荐自己考。我后来才知道，我们学校推荐了六个。去学校推荐的，就是平时就是文艺活动积极分子，吹拉弹唱无所不会。我在学校是一个绝对跟现就是没有这方面特殊的才能，而且我也从来都是那种，我上次跟他们说我
是
属于那个属黄花鱼的溜边，而且我在青春期是极其招老师讨厌的一个学生，
叛逆。
我非常叛逆，因为首先我在家里吧，因为我妈是虎妈式的教育，我可能被压抑被镇压下去，那青春火吧都撒到学校去了。那时候就专门跟我们那老师过不去。
怎么
所以我们那班主任老师非常讨厌。
怎么个过不去法？就是说他让你学数学，我就要学语文。
不是
那种。
他说我一句那个不对哈。我对的我也跟他抗议。那个不对的更抗议。
哎呦。
所以那时候我考广院的时候，就是我自己自荐考的是在学校是一件。应该说你说是轰动也算轰动、轰动的是一个大家都觉得他那种人考说简直就是说这广播圈是不是脑子进水了，是有毛病似的。
当时也是要那个叫文化课程和专业课程。
专业课程
那怎么，
而我专业课程我没有任何培训，我从来也没有就是艺术方面的接触、也没有什么朗诵，人比如平时有些孩子都老师都能看就是一个文艺的苗子啊、我是一点没有。
是
我平时就是可能就剩跟老师打架了，可能就那时候亮亮我的嗓子，但人也没注意。
这回咱们猜猜他到底怎么这种条件他进入了广院。
哎，对，
哇，万众瞩目的一个学校，是不是有门路啊？
真没有、
哦、
而且我还得确定我考了两次广院才考上。
嗯，
因为什么呢，就是第一年的时候我没考试，因为文化考试，因为我当时学的理科，准备考理科的大学。
哦，
因为我们就是咱们国家有那文革，文革期间我们去了银川，回来耽误上学了、然后我和我妹妹本来差两岁，应该差一年级、结果同时就办成就下一年级和上一年级，我们俩挨在就是一二两年级，然后六年级又正好他上五年级升入初一、我六年级升入初，结果我们变成一年级了、
是，
所以在选择这个文理科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家对我是不看好的学习，是对我妹妹看好的、就是我妹可以任意选去哪个专业去哪个班、
哎、
然后我就属于她选哪个剩下的我挑一个就得了、所以我妹呢本来理科特别好，她钻进文科班了、可是我喜欢文科，我就不能跟她在一班待着。
哎呦，
对，
我就出去我怎么可能和我妹一个班呢，而且我在那时候、我妹妹在学校是一个老师人人喜欢的孩子、
风云人物，
我是属于经常是老师讨厌的，然后我妹然后她老师经常跟我妹说你回去劝劝你姐别老跟人打架所以我一这我老得躲着我妹，
哇，真的
这样的，这样我就上了那个被迫上了理科班、可是我考这广院是需要文科的，
需要文科，
是，
然后呢我第一年专业都过了。
嗯，
专业过的时候就在我们学校，为什么说引起了一个不小轰，就是说这个人不应该考上的考上了。
嗯，
因为那个推荐了六个一试就给刷下来了，
没一个上去，
全刷下来了、我这后来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是学校还需要推荐、然后我这自荐呢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我就是特别巧，就是我在上下楼的时候看到我们那个楼，那时候大家还不订报纸呢，还、就是看到楼道一张报纸，我随便翻、翻着翻着，哎，我说怎么还有这个像类似新来小石柱匣子里的人招生的这事儿啊？哎呦，我跟你说真的，我觉得这是命运的安排，要不然你说我不怎么看那报纸，因为那时候还小孩嘛，都不怎么关心这些东西、然后家里也没有订，是别人家的报纸放在了那邮箱忘了拿了、我就给拿进来一看，哎呦，我一看有，我就跟我爸说了，我都不知道广播院在哪儿、我第一年考完全是自己，这点我是真的第二年再考我确实找了老师了。
嗯，
就第一年呢我爸爸带我去的时候一看，我跟你说，你们看见北京电影学院的招生人山人海了吧？
是，
当年的广播学院招生也是。
哎呦，
我跟你们说一具体数字，就是星期一到星期日从早上一直到下午五点老师下班一直在考试初试，你就想这学生有多少。
哎，
对，
然后呢北京就招二十个，当年我们北京招二十，
才招二
十，
招二十，
二十分之一，
然后留十个是留给外地的考生，
嗯、
然后他们就各省，你们可能选拔，我就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对，
所以我爸爸当时带我去的时候啊，我爸爸就我爸爸那时候还抽烟呢，拿着烟就上一边抽烟去、一看全是俊男靓女，
哎，
说怎么可能轮到我的孩子呢？我觉得我爸好像就是觉得你行了，你就混混就得了，
就试一试就。
然后我也不知天高地厚，于是我就报了名了，
哎，
还过了。
报了名的就是没想到，就是说，哎，专业上初试、复试都过了、
嗯，
但是文化考试卡科了，因为我学的是理科，
理科
文科我没有弄史地，
哎、
你想这东西需要背的，
那是不一样的，对，
我就没有这个。
但第二年一考就过了。
第二年是因为什么呢？我后来我妹妹，我们俩讨论，我妹妹第一年也没考上，但是她回来她埋怨我，她说都是因为你，你看你考了吧，咱们学校都知道，说你这种人就怎么能考，怎么就把他那个天天他那个在这个啊，就也有说他好的，有说不好的，然后我妹这样也影响那个高考
的
情绪，结果第一年呢也没考上，
是，
然后我们俩于是就待业了一年，然后啊，然后第二年特别巧，就是我在夏天我没考上嘛，当时后来我就夏天出来，因为散步嘛，
嗯，
碰特别巧，结果我觉得人生就真的像戏剧一样，就是说你都想不到。然后我正好出来夏天，因为那时候没考上，心里也不好，也不愉快，我出来散步，正好碰到了我那个就是第一年考试的时候那个报名的一个老师。
哎呦。
上我们那楼找一个人，我才知道哦，原来广播电视局的宿舍离我很近，我都不知道，
这都不知道
啊，我也不知道
啊。
然后后来呢，我当时就过去，我就是一个男老师嘛，我当时说，哎呦，不，我说可能您不认识我，我当时胆子挺大的，我说您可能不认识我，我说但我认识您，他就看着我，我说您是不是那个广播学院那什么什么，我就说了一下哈，他说是啊，他说怎么了，我说我今年考了那儿了，但是我没有考上，他这时候。结果后来我才知道，他的老婆就是广院的播音系老师。
哎呦，
他就有这方面的就是敏锐对你声音的一个判断，他也是耳濡目染。
他一听就知道，
他说
是个好苗子
啊。他说：“哎，你这跟我这交流谈话，我听着你的声音还行。”他说：“那你还想考吗？”我说：“我当然想考了，但是我现在就是第一年没考上，我第二年还想考，但是我就不知道怎么考。”他说：“你想考哈？我今天晚上带你找一个老师。”
哇哦！
所以就这个。
哎呀，
改变了你命运。
我从还跟人家说呢，我说你知道当时我才十八九岁啊，
嗯，
虽然咱模样不佳，但是毕竟还是小小女孩啊，跟着一个将近三十岁的一个男人，在夏天天黑的时候，
对，
他说带你找一个老师，你知道这种情况有可能会出现，咱们看到很多社会上一些问题哈，就是说你也不知道
他到底是怎么样，
他到底会怎么样，这个，然后我就依然跟着他走。帮我找的是一个77年就是考上大学的播音系的一个学生，他是他们班的一个，也是一个班干部吧，
嗯，
专业也非常好。他的爸爸是谁呢？我后来才知道，而且我到洛杉矶我才知道，他的爸爸就是咱们看那个，就是印度那《流浪者之歌》那拉子的那个爸爸，就那法官
哦，
不是抛弃他母子俩在一天晚上，应该你看过吧？
我看过《流浪者》
就那天晚上，就在一个雨夜把他们给抛弃了，然后他们那母子俩后来过着特别流浪的生活，然后他那儿子不是流浪吗？到处就
是
偷摸偷了什么抢，后来被抓起来，他爸爸到监狱来看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就记这句话特别清楚，他说。他儿子就说：“你看我干嘛？你是谁啊？你都不认他爸了吗？”他爸说了一句，就隔着那个监狱那个铁门就说：“他说我是爸爸来看儿子。”哎呦，那句话我就记得特别清楚。然后给我找的这个老师就是这个配音演员
哦，就那句
哎呦，你知道我觉得当年那种粉儿，咱们现在都说粉儿了哈。
对对对，
其实我也是他的粉儿，可是我说我当年不知道，我说我知道我会跟他好好的去聊一聊，那声音太好，我对声音是真的特别敏感，
辨识度。你看，这其实就是你就是。就是其他人所没有办法比拟的这种所谓的特殊才能。
对，但是我是不知道，我就仅仅喜欢声音。然后那天我去的时候，正好他爸爸从那屋里出来。
哎呦，
出来以后，他儿子呢和还当时带我去的老师就说：“他说这是那个我认识一个什么一小孩的，今天考广院没有考上，然后他今天明天还想再考，然后找一下，就说这个他姓白嘛，他那个配音演员可能叫白虫什么叫什么。他爸爸说了一句，说的好啊，有志者事竟成。
哎呦，
哎，
你一听。”
那个声音我都没记住，这个我就记住那声音了。
有志者事竟成。
但是后来真的，我到洛杉矶，只说那个人就是当年的。哎呦，我说怎么我知道太晚了？这都多少年了？
哎呦，
哎呀，我说我要知道，我肯定是粉儿，我冲上去，我得，哎呀，我得问问那个声音从那怎么发出来的那个声音。
对，刚才这个吉祥有讲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其实那个年代的考大学，特别是那种演艺界，包括你们的这个所谓传媒界，其实是相当相当难考的。
其实真的很难。
而且刚才您有讲，就是好像自己基本上就没有忘可能要考上这样的一个大学，对不对？
没有，
但是只是就凭运气就赌一把。
哎，我第一年我不连运气我都不知道，我就觉着哦，我喜欢我就去吧。
你知道你为什么能够考，就是脱颖而出，超过那么多，比方说学校推荐的，比方说可能有强大的社会背景的人，为什么？因为你的专业，这一点上我敢有点。有一种同感，因为毕竟我也是曾经，因为我们是体育院校，跟你们这种艺术院校有相近的地方，
有相近也是特长，比如说
特长，对，如果我说点实话，我可能在学在社会当中，我找一个最好的可能学霸， 那到我这儿来干什么呀？
对对对对对，
我是体育院校，对不
对？
对
对对 对, 对，
我要能够在体育界能发光发热的这样的苗子嘛。
我觉得特长人就是剑走偏锋的人。
所以说，你当时可能的声音啊，一下子这么一出口，
哎，
就打动了招考官的他这样的一个心。所以说，因此呢，你这种特殊的这种发音腔调啊，以至于你这种形象，其实是打动了招考官。所以说你不必那么谦虚，
可能或许吧。
是，好，那么有关于说，哎，大学毕业之后为什么分到了一个地方，而且呢他又不甘心，甚至又产生了所谓的要转行的一个念头，这么好的职业甘愿放弃吗？就中间发生了什么？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继续的来追问苏芬。
好，
哎，苏芬啊，刚才你谈到了说你凭一己之力改变你自己的人生，就顺利的进入了广院。
所以我觉得我这个路特别也我自己都觉得特奇怪啊，因为人家都有那种前期就是说包括家长培训啦，
对啊，
吹拉弹唱，
准备啊，
包括家长也是这样，
是
都有这个铺垫。我是完全没有，因为我们家里没有从事这工作的，所以我在考上了以后哈，就是被应该说被专业的老师哈基本上就是不看好
哦。
而且我到了二年级的时候，然后我们那个专业老师就是教我那个是吐字发声的老师吧，还跟我说一句，说你这样你都毕不了业。
我有，
我当时就特自卑。就是自卑的，因为首先我没有接触过就艺术方面的东西哈，我就不愿在当众面前，哎呀朗诵什么的，我就比别人都迟钝，然后我一那样我就傻，我就脸红脖子粗的，不知道，然后那些小孩吧都是什么少年宫啦，都是平时都吹，人家都习惯舞台的东西，
从小就这样了，对。
然后我一点都没有，然后一到这时候，然后我们那老师有我就觉得特别，还诚心就让我就想你让你好好献献，让你好好练练，其实也是献献。然后呢，一到我们都是分小组嘛，五个人小组，六个人小组嘛。然后一上课，老师就说：“吕素芬，你站到中间去。”就知道我不敢
做反面教材。
你越怕什么，他越来什么。
哦哟，这样
他就越让你做什么，
就站到中间去，然后让别人笑话你，你得经得住这个脸皮的
这
种
锻炼。这好老师，这是真。
然后我就每次都是就是上是基本上就是自卑的上完课，自卑的下课，灰溜溜的就走了。
哎呦，
但是老师这么说的是因为专业课专业训练不够吗？还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这普通话标准。
当时你知道我刚入学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原始的录音嘛。我当时听我声音的时候，我都想钻地缝里，因为我从来没听过我自己的声音。
对，录下来那种
啊，因为你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感觉，就当自己听自己声音，觉得这是我吗？
怪怪的。
我当时就特别的自卑，就在老师说我是胡同串的味儿，再加上老师说了我一个胡同串的味儿。然后呢，又然后就那个，然后我自己听我自己，哎呦，这是我？这怎么那么难听啊？而且我是属于中音区。中音区有点偏那个，就是男，就粗啊，比较粗壮，不像人女生莺歌燕舞的。我的声音属于中音区。
中音，对。
然后我一听这声音怎么跟男的似的，我自己，然后我自己都不好意思。然后我们班其他那些声音都特好听，
哎，
美极了，都是那种哎呀小高音特美，又甜又美的哈。然后突然变成我这么一个声音出来吧，因为我都觉得。我觉得老师说我毕不了业是对的，因为我这声音就不好，我就觉得怎么这是我吗？我都觉得跟我自己现在这么说话，听我自己说和那收音机录音机里出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我一直就灰头土脸。
对，受到这么样的打击，那之后你选择了放弃？
没有，就跟着就是强拉硬拽就这么走。
哦，
但是直到第四年级，我觉得我碰上一个就是教我们那个新闻播音的老师，后来他就跟我聊天来的，包括我有些尤其大家在公众场合我特怯场的时候，他说好，苏芬你根据你的条件，你不愿意你就不要做。他说我现在上，因为我们老师的上课都对着嘛，老师说你要看见我紧张的话，你可以背过身去。
哦，哎呦，
他说完就。我就觉着，就当时我就觉着啊，他就觉得，他说你既然不愿意看见人，你就转过身去，你可以看着墙，你可以看着你自己愿意喜欢的地方，你可以不看我。然后呢，我们就包括慢慢我就跟这老师磨合的特别好。然后再一个呢，就这个老师发现我，他说我就说你声音条件适合播新闻，不适合播那些，因为我们有文艺的，有通讯的，好几种文体的，就我不太适合。这老师也给我指出来了，说但是你有很大的潜力，播新闻的潜力。他说我相信在我这第四年你会在这方面找到感觉的。而且他说上课也是永远上课，就是说包括我有时突然我就想，哎，我就特别想模仿那莺歌燕舞那豪斯甜嗓子。
对，
我有一次学那林如，你们林如你们应该知道吧，中央台那个林如，
林
播那个《长江之歌》和那个、
哦、
和那个陈和那叫什么庚，就那个白发那个、
哦、
《长江之歌》那个林如、
哦、
对。
然后有一次我就突发奇想、
哦，
我就老想把我的声音变得细一点，
夹着了，
甜美一点，然后我就真的就夹着。
哎，
后来有，但是我自己有一次就播的通讯节目，我播完了以后，后来我们那老师就说：“哎。”他我们老叫老管我叫苏粉儿、
嗯，
他就成一个拐弯就，就想让我放松。
嗯、
他说：“苏粉儿，你的声音其实不适合播这种东西。
哦”
说你怎么学的这么像啊？
哎呦！
然后我当时觉得，哎呦，
哎呦
我居然还有这个潜力，我还能把那个人家那小甜美的嗓子能
声音
能
模仿出来。
但是我压着，我就卡着我的喉头，
对、
哦、
呀，
那不是我的本音的。
哎，很累啊。
但是呢，他这鼓励让我知道，哎，我还行，还能在这专业再继续学。
嗯、
至少这个老师不说我毕不了业了、
嗯，
因为已经第四年了，来不及了，再毕不了业就真的毕不了业了。
毕不了业。
所以第四年我跟这老师就配合的比较默契，
是，
所以就最后到毕业结束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个质的飞跃，就是我在班上专业拿到第一。但是我来解释一下，你们学过知道那体操吧？体操不有单项全能吗？
对，
其实我只能说我拿了个全能的冠军，但不是单项的，我就单项，比如说有文艺播音，有通讯播音，还有新闻播音。然后我就在新闻上是独树一帜，分拉的比较高，于是就把那两个弱的给带起来了。然后我们的毕业成绩肯定是综合分，
对，
于是我的综合分拿到了第一。
哎、
这是全能型选手的单项，
那是精英中的精英 啊，
对
啊，对不对？按照这样的一个成绩，本来说点实话，摸爬滚打，第一年大学算是大学漏子，没考上。
嗯哎、
那之后透过自己努力不放弃，考上了。考上之后呢，被老师第一嘴
要打压，
整个打压下去了、
嗯。
什么北京胡同串子，那这种情况下，他居然还能扛过去，到最终四年之后，
对，
哇，以第一名综合总分的成绩，哇，排在第一。那这样的话，那一定作为一个北京人，毕业分配那时候你是八十年代的大学生，跟我们差不多，其实应该是包分配，一定留京啊，对不对？
也出问，又出问题，
哎，
所以状况不断，
状况不断。
嗯，就没有说，
对，
就是我当时你知道人有时候就突然一不错了，会有一种就是自己就亢奋，
嗯，
哎呦，觉得我谁说我毕不了业，你看看
我的
成绩、
啊
啊、就觉得自己不错，
对呀、啊。
但是呢，我现在很多大学生都羡慕我们当年是毕业是有分配的，现在很多大学都要自己找工作，有时候还不好找，
对，
是吧？你看当时我们按说我们都分到省台，其实辽宁电台也是非常不错，我们都在省台分配，
嗯、
都是非常好的。
嗯
但是我们当时毕业也是把我们的录音带子包括我们的成绩都要是也是从各台上各台中央台了北京台了什么的等等他们需要的一些台都去推荐、
嗯、
去把这个带子送给他们让他们听、
嗯、
让他们选不是我们、嗯、那时候其实也是等于让人家去选
双向的选择
对、
哦、
然后
我们
就是等于等着人家选上你就那什么
嗯
然后我毕业分配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是
所以我说那发配有点不太准确其实叫分配啊、
嗯、
我为什么说叫发配、嗯、我是赌着气说的、
okay.
我当年是肯定是不高兴的因为你知道
对呀、
啊咱们都是大陆人都应该知道北京是全国最好的城市
对而且北京有中央台又有北京台
对而且再一个我又是北京人我肯定愿意留在北京
当然
不是说辽宁不好、
嗯、
而是说我的选择不在辽宁
家就在北京啊对不对
可是呢我就被无情的给抛到了辽宁
但还好苏芬姐你也想到没给你无情的抛到西藏
我跟你说我申请了
无情的抛到
我待会儿跟你说我申请了、都没有名额、
哎、
我们当年那分配 啊、是那个、
哎、
就是西藏和青海、
嗯、
作为支边、
哎、
然后但是他是可那是还是好的呢、
那还是好的
支边两年三年以后可以回到北京、
哦、
我连那个都没有、
哦、
就是一下子就注销户口上到了东北
来到辽宁
而且关键我到了以后才发现那个名字不是我
嗯
就跟现在你们的高考冒名顶替
哦我明白了就是有人可能想留京然后他就把你那个、
哦、
所以那个时候应该说在我们那年代也拼爹
是、
哦、
你以为分配就不拼也一样也拼爹
当然
所以俺爹没有
没那么强
俺爹、我都我们家没有这方面的任何的这个
对对对
就是我就是属于那种没搞异类
完全靠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
我就是属于自己就闯进去了、然后那个没有这方面所以
其实分到辽宁是另外一个人把你名字给顶替了
但是这辽宁应该说是我职业生涯刚开始的一段时间啊、
嗯，
因为我为什么去辽宁其实当时南方让我挑的就是广州、
哦、
杭州但是我到南方水土不服
哦，
我两次大学实习都是一次浑身起湿疹
是、
嗯、然后还有一次得严重的气管炎实习也没有、
嗯、
就不是特别的利索完成了
明白
然后到了我后来之后选择说就一个北方东北、
嗯、东北
沈阳
哎，
你别无选择、
对
所
以说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就是你提到当时是你们的负责人新闻部的方明镇是吧？
对呀、啊，
哎，你上次一提，我说哎。你是
方明镇向营，
伟明哥认识吗？
全都是你们精英啊，辽宁的精英。
对，后来跑到那个电视台，它其实它变成一个总台。
对，
其实我们叫辽宁广播电视厅。
对对
对，
电视厅。
然后那个就是我们在也是互相串着播嘛。
后来新闻部总台的主任。
哦
啊，对对对，我再说那个辽那个方明镇绝对是
声音非常。
我们老说在东北他是异彩乱颤的人物。
哎呀呀，
就是绝对是一说他就是到哪儿就是通行证。我是方明镇，没什么都没不用说了。就真的是个大明星、
哦、
他就很像我们央视的什么我是赵忠祥、
哦、
对对对
对
对、
哎、
就出来了、
啊、就靠个声音出来就可以完全畅通无阻那种，
对没错、
嗯、
对对，所以我就说那个我在其实我在东北这三年应该说是我职业生涯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第一个接触点，接触社会。
是
我老说东就有一首歌叫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哎，
就是我们台的人真的对我太好了。
是
因为你知道当时我在那待着，首先别人把我给顶了，我到那以后人说哎怎么不是这个人是那个人，
对
我们就不说明，因为这个人现在在美国咱不说了
也在这边，太过分了你啊，这个必须及时问姐哎出个气，你
是中讯吗？
然后呢结果后来呢我到那，然后我这在三年我在那肯定心浮躁的不想在那待呀，我就老想着走，但是我毕竟我等于就是外地人了，
哎
我也不是北京。
说到这儿咱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由素芬再给你亲身的经历，把他自己的受到了打击而且怎么去扛过了这段难熬的这样的一个历史。
好，
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
好，看一下我们这个很多 YouTube 前面好朋友的留言。你看我们这个安乐哥就说，他说听了素芬主播的故事啊，说感觉播报新闻的素芬主播和生活中的素芬是两个人、
嗯、
说生活中的素芬这个很直爽。哎，
没错。那素芬从辽宁电视台其实你得到了相当大的这种帮助，作为你事业的腾飞啊，应该讲是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点。
对
对，那在整个的播音生涯当中，后来你回到了北京对吧？
嗯，
有些什么包括2015年来到了本台，整个这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些什么能够影响你一生感觉说应该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呢、
嗯、所以因为这故事要展开可能特别长啊，
是
将来如果有机会再说。
没事，我们都每个人都是有第二轮。
对，
都
有第二轮，
对不对？
继续审问、
然后为什么说东北人给我留下印象特别好呢？就是我们台里当时我刚毕业到分配，他们都能感觉到我不情愿在那儿待着。然后那广播电视局，就我们的广播电视局局长，那个不是那个叫厅长，那时候叫广播电视厅，厅长叫吴少奇。
嗯，
我对他印象太深刻了。
哎呦，
因为你知道我刚到辽宁，知道辽宁就是上那省联，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就是辽宁省联播节目，中央台叫中央什么联播节目，它叫省
省台的联播节目。
就像我们刚刚毕业大学生，应该是得工作一年才能可能去参加，说就让不让你上这省联。
是。
然后呢，我刚上了一段时间嘛，因为那个吴少奇，因为我当时的。让大家引起注意是因为东北当时我去的时候是我们前三届都没去，
一个东北的一个
分到那儿的都没去。
哦，
结果就我去了。
哦，
所以他们对我的注意并不是说因为我怎么样，而是觉得哎呦，
终于
这个前面仨都不来，
来
因为他们都不服从分配就走了，或者干嘛着、哦，就我吧，老老实实的，还人家我顶着人家名字去、
哎，
其实不是我顶，是我被迫去到那儿，发现哎，不是这个名字，比如说是江伟民，那你怎么顶江伟民名字来？
哎、
但是我呢不知道，我到那我才知道，
哎、
我被别人顶了，
是
我上人家那坑里去了、嗯。然后呢，结果那个吴少奇才因为这个才关。关注我、
嗯、
然后关注我他也听了我的节目、
嗯、
后来刚刚上了两个月吧，哎，可能不到半年他就找那方明镇、
哦、
就说让那个北京那小姑娘让他上省联、
嗯、
然后那方明镇还老大不愿意，我到现在也记着呢、
嗯、
说正好破坏了辽宁台的规矩了、
哦、
必须得一年的实习嘛，就且得在底下磨练呢哈、
嗯，
后来方明镇，你想咱们那个领导
大领导说话，
大领导压一级，一级压一级嘛。
哎，
后来也没办法，就说、嗯、那个说再等等行吗？他才刚来了多长时间？嗯、我好像真的可能刚一两个月，因为那时候我的脑子都没在这工作上，完全就是天早上就生气就不舒服、
哎，
怎么都不想那儿待着，待不住，因为也没家没业，我天天住在办公楼，又在办公楼里上班。
哦，
因为我在办公楼里给我开的一间房子，让我当那宿舍嘛，就我一个人。
对对，
我那心思根本就不在工作上。
那还很年轻啊，这二十出头嘛，
24岁啊，
24岁，对呀、
啊。然后那个我那个
心高气傲的年龄，
对对。然后又觉着特委屈，到这儿来，然后那心思更没在这儿。然后那个结果，那个方明镇那次就是说，不行，他得再锻炼锻炼。后来那个吴少奇说，他可以上，
啊，
没办法，后来我就直接上了。
是，
上完了，关键吴少奇又一句话，我觉得我其实我不是说我来说，哎呀，我多美，
嗯，
我还是那句话，我那心思就没在辽宁，就老想着
回北京，
归心似箭，老想着赶紧走。后来上了一个星期，那吴少奇又上来了。我觉得吴少奇这个舞厅长真的特好。
嗯，
他说那小吕播的不错，是咱们这第一把交易。
哎呦，
然后你想房明镇他们心里，我们这都是老资历了哈。
对。
然后我当时没觉得夸我这句话怎么样，但是我就觉着爱上不上。我那脑子就我心说我还要走呢，我根本不想在这儿。
是。
然后没过，因为吴少奇经常就因为这业务上，我就跟吴少，要不然我怎么可能跟厅长认识呢？
对。
后来我一看他老关心我这工作，我也自己上楼下找他去了。我说那吴厅长能不能让我考研究生，我还想回北京。我就找他去了。他说你们这些大学生毕业都得工作5年才能让你们考研究生，让你才能流动。
是。
我说那个我不想在这待着，我就还想走。他说我早看着你想走了。后来当时就两个，他说那好吧，那你这样你考吧。结果我还没考上。两年考的研究生没考上。没考上，这吴厅长特别好，又找我说的。说我也知道你根本就不想在这待着，你这样吧，你先自己努力。如果你努力不成，我们给你组织一个智囊团，帮你回北京。
哦，啊，这，
哎呀，我觉得就说啊，当然后来最后他真的帮我了，帮了还有我自己的等等一些，就说曲曲折折的啊，还是到了北京的一个广播站，开始跟为人家找牛找马。
哦，但是会不会有落差？因为刚才我们这个前面伟明哥做的这个预告就是嘛，从辽宁台到了北京一个郊区的一个广播站，
郊区广播站
真的是郊区吗？
在北京的八达岭长城，
哎呦，
延庆县广播站，
哎呦，
这不是就所以不是广播
站，找牛找马，
根本是个广播站。
然后我到那儿吧，我以为广播站都播一些县里的新闻，结果到那儿说，
哎。
找我们家几岁口的驴丢了，然后我才知道那个驴找的时候不是说它长得什么样，不像找人什么模样，穿什么服装，说那驴吧是我们家那个驴丢了2天了，大家如果发现的话什么什么，然后说我们家那个驴几岁口，什么2岁口4岁口，
哦，
一边夺货笑场，
一边都是白的，一边都是黑的，这种
我到现在不知道这几岁口形成这个驴，可能他们那个专
他们要看牙看驴，
可能他们就专那个说几岁口就说明那个驴是多大的，
对对对对对，
不像他说，哎，那小驴什么大驴中驴的，他说几岁口，然后我天天播着，我心里就特别难受。我说我从辽宁播的至少是省联哈，
啊，对呀，啊，还是新闻主播，
我当时天天给人家不是找驴就找马，然后那个很少那些就是正经就是那种，啊，
正经新闻，
县里新闻也没有多少新闻，
公益性的这样广告
啊，天天就是播那个找驴找马，还有家里什么谁家打架了，一会儿老婆跑了，老公跑了，
对，
然后天天就找孩子什么这找那找这。然后我就天天在那儿待着，然后我又萌生还得走，我还得走，
这个真得走，
这个必须得走，我不能天天给找驴啊！你说我这，我不是说我对不起我那个专业，虽然我差点没毕业，但是我也不能说一毕业我就天天给人找驴找马去。
对，
我觉得那没必要学4年，我这高中一毕业我就可以帮他找驴去，
对，
是吧？所以当时就在那儿工作，又开始就是浮躁，所以我就觉得我大学毕业应该说是。应该说近10年，就一直当然围着专业转，但是一直就没有让我自己感觉到是我满意的，
有个稳定的这个位置。
直到哪一年？
直到哪一年呢？后来呢？因为我后来就开始找那个什么往市里找，然后我又跟我们那个，因为我们这些都是从东北那叫引进人才，然后我就找那个人事局，就说哎，他，然后人家说你根本走不了，你是我们这儿的人才，你别看找驴找马，你是我们这儿的人才，还不能走，说你走，
违反政策。
我当时给他们播过一次人大政协的现场播音，说因为认识你的人太多了，你要走，我其他200多的进来的挑选。人才人家都想跑，都想拿着当跳板，所以因为你大家都知道你想走，别人找我闹事儿了，你也走不了，
这出名也不对了，现在看起来，
所以说呢，找驴找马找出名了吧，还不行。
那么节目最后是不是有些什么在一生的所有的这种播音工作当中对自己影响最大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稍稍的介绍一下。你一直耿耿于怀，好像
我觉得想咱到最后跟听众道个歉吧。
哦，
一个就是你知道，我今天特意把这个找完了，时间来得及吧？还
来得及，来
得及。
我尽量在那个时间以内啊。我为什么这个找出来呢？因为这个是发生在21年的事儿，是我播新闻的时候，在咱们1300播新闻。然后呢，我播的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啊，因为大家知道，你知道我们老搞播音，有时候会真的短路，
对，
就嘴说的和脑子。 不同步，
会
就会出现错误。你看我们这位听众说，21年的6月30号早上10点的新闻播报员，他管我叫李素芬，我在说我姓吕，双口吕啊。然后播报这个台湾的联战洪秀柱，当时国民党的主席洪秀柱等人致电中共庆贺建党百周年纪念。他一共重复了3次洪秀全
哦，
把这个洪秀柱说成了洪秀全，
哎，
你看我这个手机还不行了。然后那个啊，结果呢？然后我们这位听众当然真的，我觉得说得很中肯啊。他说毫不感觉有任何错误，居然说了3次，不知是新闻撰稿人抄错笔误，是播报员的疏忽呢，但是显示出这个犯了严重人名的错误而不自知啊，把古人当今人。洪秀柱若听到必不以为然，一般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有新闻素养、知识和敏感度。很遗憾，我们听众都没有听到。1300作为华裔主要媒体，以专业精神应该更正并且致歉。虽然这致歉迟到了点，但是我还是想，因为我们播新闻，我不能说中断，我给大家道歉。
对对对。
所以正好你们这节目给了我一个机会，我不知道这位听众现在在不在我们的匣子收音机旁。
绝对可以。
我真的向他致歉，
哎，
对不起，下次我一定脑袋和嘴一定要同步进行。确实，
我
知道。
跟素芬姐学习了，对，我们时刻要保持警惕，对不对？
是没错。哎呦，时间过得真快，太多的故事想跟大家分享，真的来不及了，
来不及。
希望以后到我们节目再做客，好吧？
谢谢。
OK， 感谢各位的收听，感谢素芬跟我们一起追梦，无畏杂谈，明天空中再见，拜拜，
拜拜。